今天我们还是从头来一次哈，就是我们的第四章的893节哈。那在课程开始之前呢，我们就祝我们的这个 Stacy 啊，我们的秘书啊，这个生日快乐，万寿无疆，心想事成。
不用万寿无疆。
我们都是万寿无疆的，不是吗？还有灵魂永生的吗？
对，还有灵魂永生。
就灵魂永生就好了。
那等一下，我们中场再来吃蛋糕。对。OK， 那就我们回到我们的第四章哈。第四章题目就是叫做《古老的做梦者》。那。对意识来讲的话，时间不是问题，所以没有时间的尺度。 我想在这一章里头呢，假如说用另外角度去看它的话，它其实是一章真的可以解决你所有问题的一章啦。那当然你也可以把它当作是非常枯燥无味，不知道它在说什么的，你就看你用什么角度去看啦。那我个人是觉得说，它把怎么样去形成我们所谓的一切万有，也就是源头，那源头怎么样形成梦环境，梦世界，而梦世界怎么开始形成一个物质世界，然后物质世界怎么样形成肉身，那物质世界的状态，就是物质世界这边所有的这个森林人啊或其他动物，它怎么跟梦世界相连，然后这梦世界怎么连到我们说的这个内在的自己，内我，然后内在自己怎么连到我们本体，然后这之间呢，看起来好像都是个别分开个别的，可是呢它事实上都是连在一起的。那这个过程它不会说是一次就完成了，它当然是有个过程，有个过程就是说我先有一个存有，那存有会形成一个梦的世界。那为什么要形成一个梦的世界呢？因为梦的世界就是一种观念意念的一个产生嘛，产生很多的观念，很多的这个意念之后，慢慢这些意念成熟之后，然后这意念当然是想要把它物质化来试试看，所以意念一旦出去以后就会形成感官，感官形成之后呢，你就会有一些感受身体，然后就变成你碰到的这个物质世界。但是即便是你在物质世界里面，你有你自己的感官感觉，可是你跟你的梦世界还是连在一起，跟你的内在自己还是连在一起的，所以这一整套的一个循环，就在我们第四章里面在谈。那如果是你是佛教徒的话，在佛教徒呢，他们提到一个叫觉性，知觉的觉，觉性。那当然佛教会讲到说，你的眼睛不是你的它是个觉性，可是它不是你所在，你的感官不是你，那你的身体不是你，甚至你的灵魂也不是你。因为灵魂它有它的灵魂的来源，但你的梦境也不是你，梦境后面我们说的灵魂或者是那它真正你的内在觉醒也不是你，所以那谁去造成这样的一个结果？而这个之间呢，它事实上是不是还有联系？那如果说它还有联系的话，就好像我们每个人每天晚上在做梦一样，梦一定会醒啊，每个人梦会醒，梦醒了没关系啊，因为你还是你啊，梦还是梦啊，只是你做梦的时候你梦到一些事情，可是醒过来以后你事实上没有任何丝毫无损的。好，那物质的东西呢，它是借着我们说知觉哈。美华知道 Stacy 生日，所以赶来庆生。美华是 Stacy 的同学，大学同学的。对。我在市场上买菜碰过他。所以其实有的东西是这样，就是说当你了解之后，你会有一种不同的观点。假设说你的身体是由你的梦体所创造出来的，而你的梦体是由你的内在自己创造出来，而你的内在自己是由你的源头自己创造出来的话，那么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那我为什么需要有个身体？我为什么有这么多苦？或者是说我有什么这些快乐？其实苦或快乐是不是一种 感觉到的，你感觉到的一个经验，或者是你感觉到的一个感受。那假如是这样的话，那你为什么要背这个感受？你不需要背任何感受，因为你只是在品尝这个经验而已。你可能有一个身体，那你可能肌肉过好。那比如说我在这个今天的 email 写到嘛，哈，有的时候一段已经有的关系，你之所以没有办法继续，是因为曾经发生了一件你没有办法释怀的痛苦，对吗？那因为这一段你无法释怀的痛苦，所以你跟对方的关系无法再继续，这是什么记忆嘛？啊，或者是你对这件经验的一个产生的伤害。那反过头来讲，那你又放不开这一段关系，为什么？因为你也忘不了你们曾经有过的一段我们说爱情。所以你看哈，假设说我们知道我们身体是来感受思想的经验的，那你现在每碰到的事情都是你能够感受到的最好的一个经验，那么也就是说你之所以会卡死的原因，是因为你有一段放不了的恨，所以你不愿意跟对方继续。你因为有一段放不下的爱，所以你无法把对方切掉，所以变成你会怎样？卡死打转，在中间打转，对不对？所以你没办法进行。但是其实感受是感受，就是你的内在自己创造环境，然后用你的身体去体验现在的状态。那你只要体验，不管是快乐，不管是痛苦，赛斯的说法是说，在人世间你能够品尝到的不只是痛苦而已，而且还有快乐，也不只是快乐而已，你也有痛苦。因为这就是你的，我们说角色的品尝者。你来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两个东西嘛，一个甜瓜一个苦瓜嘛。那你是要开甜瓜来吃，还是要开苦瓜来吃，其实随你。问题是你开了甜瓜后开了苦瓜，你就吃它就好了啊，你也不用多担心。那后面的那个部分哈，你假如说你知道我有一个载具我的更大的梦体，更大的内在自己，更大的源头自己的话，那么你假如知道这一点的话，你就把那些重担放下来就好了，不是吗？就好像说你上了火车，难道你还背着你的背包吗？你还背着行李吗？上了火车，那么你就把你的行李放在火车架上就好了，你不用背。可是在每一刻当中呢，你用你的感觉去感受你现在的所面临的事情，只要相信它，这个事情就会过去，而且这事情最后会带给你比较好的结果。好，这就是算是对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教导。那所以他告诉我们说，在人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没有，根本就没有我们说的物质世界，没有，因为还没有创造出来。好，必须要用观念，还要很多的观念去创造出来。好，就好像我们的 DNA 是慢慢从简单的慢慢累积成多一点的。好，所以还没有创造出来，那必须要用很多很多的梦境，那么长的时间，永劫那么长的梦境，然后呢，比起我们醒来的时间长得多，那他们睡了很长的时间，就像动物那样睡的哈，然后醒过来呢，只是为了要补充身体，补充体力，运动身体。那为什么一开始的比较古老的世界里面，大部分的人都在做梦，或是都在睡梦当中呢？因为在睡梦当中呢，意识比较不需要有精确度，你做梦反正就是梦到什么算什么嘛，醒过来就没事了。所以做梦的时候呢，基本上不需要那么精确，所以我们一开始是用梦的方式在运行我们的世界的哈。那在梦的世界里面，它是说又迷人又充满活力，然后在其中呢，做梦的自己的想象力呢，烧完着这新冒险所引起的所有的可能性，也就是我们在梦里面有很多的我们根本不知道从哪里来的想象，那很多的观念在梦里面不断在实验，不断在进行，就说经验那些梦境，经验那些梦境的话，我们就会有一些感受会出来，就好像你看电影，看了很多电影，那你当然对电影的情节或产生的事情，你会有一些看法，那这个东西就慢慢变成你底层的，你能够操作的一些意识形态这样子。 所以他说想象各种可能的语言跟沟通的方式，织出伟大的未来文明的梦的故事。所以想象力在干嘛呢？想象力就是在想出各种语言各种沟通方式，然后编织未来的梦。那现在的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我们必须要靠着我们的想象力，我们有很多的想象力，有想得出来的事情它其实就有可能会实现。因为在梦中的世界里面也是一样的，所以在这个梦境当中呢，我们想象很多的未来文明的故事呢，它充满着我们自己本身的历史，自己生命的一个历史啦，然后建构精神的架构。然后当梦的世界进行到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就开始跟时间联盟了。因为跟时间联盟以后呢，我们就进入物质的世界。当我们醒过来之后，就发现说哎，八点了，可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在梦里面几点不知道，几点都没关系，反正做梦的时间是漫长的。可是醒过来就马上有时间观念，在时间观念里面呢，就是进入我们说的时间跟空间的。在梦中并没有空间，因为你可能一下子可能在这里，一下子可能在那里，所以在梦中当中呢，它其实是一个无时空的世界。那这无时空的世界呢，我想这样听起来，我不晓得大家会不会感觉到迷惑啦。但是简单的来讲的话，就是说你一个人的实际上的生活是先从他的想法的生活开始的，这样同意吗？实际上的生活一定从想法的生活开始的。那想法的这个生活呢，最快速的方式就是在梦境，就是在想象力的世界。我们的意识体它先造成梦体，因为意识体它是广泛无边的，它先造成梦体梦世界，然后从梦世界慢慢变成有些东西它觉得很好玩，而且可以实际化了，这个部分呢它才开始慢慢进入我们说的时间。那进入时间以后，我们会觉得我一醒过来，然后我就发现哎，我变成我了，我看到我了，我是胖的，我是瘦的。可是不见得是你昨天睡觉前的自己，你今天起来是跟昨天是一样的，有可能起来说哎，我怎么脖子痛了，我怎么扭到了，我怎么不舒服了，对吗？可是不管你的身体的状况怎么样，你在睡梦的时候是不知道的，完全不知道的。你醒来的时候是慢慢用你的眼睛慢慢感觉到你的身体出现，用你的眼睛觉察到你的身体出现的，而且是在一瞬之间，在你没醒过来在做梦的时候，你并不知道你的身体的存在。换言之，就是你的身体有他自己的身体意识，他用自己的身体意识在操作他自己。那么你的梦境，也就是我们说的梦世界，它是一个精神领域的。那在梦世界里面，赛西的教导就是说，我们的身体是从梦世界出来的。虽然身体意识跟梦的宇宙跟你的内在宇宙，它三个是连为一个的，它是根本就连在一起的，所以叫做内在自己。那我们觉得的我们自己是小到不行，可是我们的内在自己大到不行。那我们这内在自己大到不行呢，我们要化成一个小小的自己，只能用小小的自己给它一个小小的界限，所以这个小小的自己小小的界限才可以品尝当一个人的滋味。就好像你穿着戏服到戏台上演戏，你只能演那个角色，你不能一个人演好几个角色。但是对在写剧本的人的话，他可以写各种不同的角色。好，你去看这个赛斯的这一套思想，从头到尾去看这个思想，你会发现到如果你真的懂他这一套思想的话，你的背包是可以放下来，你会把一切事情交托给神或者是你的内在自己。为什么？因为你是个接受的品尝者，他是利用身体创造一个身体出来，而这个身体创造出来，他只是用你的身体去感受这个世界而已，创造这个身体的感受世界。可是你的意识状态不常常在身体里面，你的意识状态如果在身体里面，一醒过来那个一个 moment 那个一秒，你才听得到声音，你才看得到东西，你还这个是我自己，然后拍拍自己会痛。可是在那一秒之前，你是在梦世界里面，而你是有意识的，而你是有想法的，你也是有感情的，对吗？这没错吧？这一脸茫然的样子。
这古老的做梦者是还没有形成我们人类吗？
他的意思是说，
还没有形成吧？
最早的话， 赛斯的说法最早就只有意识单位，意识单位一推出来就变成我们说的意义单位，意义单位就形成梦体，因为它是一个啊，意义的话就是磁波了，对，它是磁波了，磁波的话就有波粒二重性，那一旦变成粒子的话就变成我们的物质世界，波的状态就是梦境。那可是你假如说一开始 做成实境的话，有很多东西是对你无法改，而且事实上你的身体的这个状况比你，我们讲过说比你复杂的想象复杂的太多，我们人对我们自己有意识能控制的身体的部分是非常非常少的一个部分，只有大概可能10%，可是不随意的部分你无法控制，那部分它是控制在梦体的。所以为什么人不能不睡觉，因为你一睡觉的话不是你的身体在疗愈它自己，而是梦体的内在自己在疗愈你的身体，因为是梦体创造出你的身体的。梦体是意识体，梦体的话你可以把它当作是波形的世界，粒子的世界跟波形的世界，因为磁性它有两种嘛，一种是粒子型，一个是波形，当你是波形的话就没有粒子，也就是它并没有实际，它并没有形成实际的东西，可是你的念头一转，比如说下雪，你在梦境会发现到有在下雪，好，那你说下雨啊，就下雨，出太阳那就出太阳，可是它并没有真正有太阳，它是一种波的状态，一种念像的状态。好，我们说梦的世界叫做念像的世界，纯粹是由念头产生形象的世界叫梦世界。那大部分的时间我们是在物质世界，可是我们在梦世界，也就是说在念像世界里头的时间并不短。因为念像的世界呢，它并不以时间做计算，比如说你睡觉8个钟头，你可能过很多很多不同的人生，经过很多很多不同的世界，而且感受很多很多不同的想法，那就是我们说念像的世界，念头一起来，一念不是一世界吗？一念是一如来了，赶快了，改一改也是一样的。你想哈，就像我上个礼拜讲的哈，如果你要开发一个新产品的话，是不是你先要有个观念，我准备怎么做，是不是我先有个想法，好，比如说华德迪士奈他先想说，我要来建构一个孩子玩的地方哈，那里面有很多东西，你先有个想法，这是叫做念像，那有念像的话，那个就有 picture 出来，我打算怎么做，我有个想法，那有念像，那变成你去做它的话就变实相嘛，所以是从念像开始变实相，这我们的日常生活也是这样，但是实际上真正的这个我们说的这个物质世界，它是从念像世界所来的。所以他说呢我们一旦进入了时间之后，跟时间有联盟以后，这架构就自动创造了过去，也就自动的创造未来，因为你一卡进了从念像变卡进实相之后，那么当然就有未来嘛，因为要继续创造，那当然会有过去，不然你怎么产生好，所以这些古老的梦为每一个从事城市冒险的人所分享，这好玩的地方就在这个地方，就是说只要曾经有人做过，你就可以利用别人的路径来做，比如说我们去登山，假如有很多人走过这一条路，这个地方就会形成一条小径，因为那个草是不见的，你就利用这个人家走过的路来走。所以以前曾经这些我们说的意识，比较古老的意识体，他想过的事情，只要他想过了，后面的人就可以用他想过的东西来当材料来做。就好像如果你上了网以后，那么你到网里面去随便抓一个资料下来，你就可以用这个东西来做，因为曾经做过就会留下痕迹放在那边。那我上个礼拜是用一个比喻啦，比如说假如你个人，假如说你的内在创造一个个人的身体，就好像你在网页上创造一个个人网站，一个部落格，那每个人都有一个部落格，那这个部落格你不管你曾经想过什么做过什么的话，这部落格所写的东西会被整个大 internet 的系统所分享，只要抓得到你的资料，但是事实上你觉得你有界限，你有 password 好，那你有保护，可是对 信息场来讲它是没有保护的，因为信息场假如说通过这个密码的形式，密码也是人设的嘛，哦，那这个密码的形式的话，所有的资料你都可以过得到。那早期的话，这样讲，如果早期刚开始有一个人想有一个想法是说我要建构一个网路，那么这个网路的会去做一个 www 系统 http， 那去建构这个系统呢，它有一套 protocol， 就是我们说对谈的方式。这 protocol 做出来之后，你按照它的 protocol 的话，你就会进入它的 www， 一进去了 www 以后，你就可以看到说，哎，曾经有这个路径，然后那我们说那个 www 的那个 protocol 呢，就是我们说古老的做梦者所留下来的，他们曾经架构这样的一个东西。好，那架构这个东西以后呢，就有些人他在里面做网页的，比如说我New Age， 然后 .com， 那就是哎，我做了一个，我架构一个网页，我把我的什么东西丢进去，我曾经做过的东西，所有人都可以利用当来分享之用。好，当然我可以怕说你抓不到。可是基本上如果是 administrator 的话，他什么东西都是抓得到的，上一层的就可以全部抓得到。所以我们每个人假如说我们去这样想，就是如果这是个大意识体，而大意识体呢，它我们说大意识体就像一个 internet， 就像磁场，磁性的磁场。那磁场的话，你可以在磁性的磁场当中去表达自己，你所表达自己像不像个人的部落格，对吗？没错吧。所以你只要东西，你上网去找，部落格上有的你都可以拿来做利用，这样子。那所以他这里告诉我们说，古老的梦每个都从事城市的这个意识所分享，因为这是 www 的 http， 所以以致生物跟环境一同形成伟大的这个环境实相。那如果你用 internet 去想说，哎，刚开始有人去见过这个，好了，慢慢什么东西都进去了，所以你上了网，你可以看电影，你可以抓书来看。啊，你也可以看笑话，啊，你可以看所有的东西，你可以通信，因为它变成一个共同架构一个伟大的这个实相。河谷三卵跟他的居民一同把自己梦境的存在跟共生里 internet 的线路网路，把我们大家一起连在一个共生的状态。所以现在的Facebook， 你发生什么事情你的朋友都知道，你朋友发生什么事连照片你也都知道，啊，因为我们一同把我们自己放在部落格里面了，我们一同把我们自己，哦，放到了这个 Facebook 里面，这样子。所以人类从你们的观点，哦，会以慢得多的这个方式来生活。因为在梦的世界里面的话，在部落格的世界里面的话，可能生活的步调是比较慢的，因为我们做梦的时候我们不需要那么精确，不需要跑步，心脏不必要动那么快，血液不必要动那么快，好，因为这是一个梦的世界。所以呢，他说血液不用流动那么快，心脏不用跳那么快，那么以一种重要的方式，生物在环境中合作，不必那么精确。做梦有些很精确吗？就像上个礼拜那个谁讲的哈，哎，撞车了，车子也没有处理，然后哎，他就又梦到第二个梦了，他不必去处理那些事情了，所以他不用那么精确。但是是不是一种感情上的表达，是吗？那我们现在我们所过的人生，是不是我们情感上的表达？没错吧。现在最重要的重点是什么？现在最重要，到现在为止最重要的重点，就是我们的梦世界是由内我的想法所造成的。那梦世界的一些想法到一个精确的程度的时候，它变成物质的世界。那物质世界的人呢，他用他的想法造成他精确的人生经验，啊，这就是算是希望我们了解的一个部分，啊，那在梦世界里我们不必要那么精确，可是在两者之间有一个弹性的意识的互相取予，就是梦世界跟物质世界当中，啊，虽然不用那么精确，可是人跟人之间在梦的世界里面是有弹性的意识的一个互相取予，我们互相补足这样子。所以以几乎不可描写的方式，基本法则还没有被很坚固的建立。早期的话，哦，你可能不会说你现在买了软体以后，那什么会借着网络来 check 说你的版权是怎么样。现在几乎你买任何一个软体公司都会借着网络来 check 你的版权嘛，在以前你根本不可想象嘛， 那现在借着网络来做很多事情，是我们以前根本不可想象的事情，没有以前没有那么精确了。现在的话呢，他可以说，哎，整个一个国家把你整个网络把它封锁掉，这个国家的网络你进不去了，是不是？比如说 Google 在中国大陆可能就进不去了，好，他会把一次把全部，他可以精确到把每个人在网络上所做的事情。但是以前我们想说，你只要进了网，那都是在一条线上啊。那建在一条线上，我怎么去 block 你的和我的？因为只是一条线啊，一条线上有很多资料，对不对？那我怎么会 block 你？怎么去 block 我？因为在那个实验的阶段里头呢，我们没有办法那么精确。可是现在可以精确到一种程度，也就是精确到呢，它可以利用电脑来控制所有的一切。我昨天吧，前天我就听我同事讲说，他们隔壁有一家年轻人啊，种大麻在房子里面啊，然后就被抓到了。那气的那个警察就在跟他开玩笑说，你种大麻也不了解一下应该怎么种啊，你因为种大麻他不敢种在室外，就种在室内嘛，室内就要聚光灯照嘛，那聚光灯照呢，他电会就跳得很高。他说这个电脑控制只要跳高的话，爱迪生公司就直接上 FBA 啊，就是那个 FBI 的那个系统了，所以他就马上来抓啊。对，电会只要电一跳的话，嗯，对。但是以前你怎么会想到说，哎，连电的这个起伏状态哈，因为你看有几万家、几十万家、几百万家、几千万家在用电，对不对？但是你用电脑在控制就很快了，因为你只要信号不对，它就可以立刻到那个什么 FBI 机构啊，或什么地方的机构，因为你这一家用电过高。对，也许吧，我们不晓得。但是我是在刚好想到这个部分，就是说其实现在电脑能控制的部分比远远比你想象中强太多了啦。比如说你到 Costco 去买东西，他一刷你的卡，他说哎，你已经可以变成那个叫什么会员了，不是那种好像一种会员啊，就是比较高级会员，叫$115那种会员，
永久，
对。那他怎么会知道你的销售，你的到底买了多少钱？因为他只要一刷就知道了。对，到后来哈，到很快的未来了，可能5年、10年之后，你的任何东西呢，它其实都是在数字上的控制里头了。你完全会在一种数字控制里头。那以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人生，你在这边讲一句话，可能全世界人都知道你讲的什么话。因为那一句话如果说有所批评的话，批评会转成信号，然后会通知某些机构来。请问这是不是像有点像我们说梦的世界？有吧，因为你的任何想法在梦的世界里面它是被 broadcast 啊。
还是说那数字本来就是宇宙的一个DNA 的密码，
任何想法都是磁波了。现在你去想一件事情哈，我们觉得我们的记忆常常到老的时候记忆不清楚，那可是如果你用硬碟去记东西的话哈，只要那个磁性没有损坏之前，那个东西的记住哈，它会是永远都记住的，或者磁性没有消失之前它是记住的。可是我们的内在宇宙在记我们曾经有过的感受哈，它是绝对不会有所闪失的。就是佛教在讲的那个业境，你曾经经过的事情上帝都记得清清楚楚的，每一个人都记得清清楚楚。为什么？因为你就是上帝的一部分嘛，你就是他的一部分。那每个感受既然是由你，所以记忆这件事情来讲的话，你说这个人记忆很好，你需要羡慕吗？不用，因为你只要专心你就会记得很好啊，你本来就是会记得很好啊，所有曾经经过的事情都会被记忆，而且都会记忆得很好啊。
可是我们需要的部分不一定能那么理想。
对，因为我们的专心度不够嘛，专心每个人专心状态不一样。
哦，是这个原因。
嗯。专心度高的话，可以到一个非常恐怖的程度。我们今天 Amy 送了一个网络的。YouTube 一只羽毛是不是？ 对啊，他从去拔掉一只羽毛，然后变成很大的一片，一个勾一个，一个勾一个，啊，那我觉得那个蛮令人家 surprise 的。那最后呢，他把那只羽毛一拿掉，整个结构就全崩塌掉了。对，你去想，假如赛斯讲的这是真的话，你要怎么过你的人生？那个我觉得比较重要了。赛斯讲的如果是真的话，他现在告诉你是从信念的世界开始的，信念的世界就是我们说的梦世界。那信念世界的话，所有事情他都会记，因为他根本就是以磁波的方式在记的。好，所以他提到他说，那些很多的基本法则是没有建立的，那地心引力还没有行使它遍及一切的支配权，所以空气是有浮力的。你看，地心引力并不是地球本身有了地心引力，而是我们在这个地球上生活的需要，由梦世界慢慢建构出来地心引力的。不然人是会飘的嘛，我们初期状态是会飞行的嘛，是不是？那所谓的地心引力呢，它其实是为了把你的人拉到 地面上，你才能走路，还有在这边做事情。所以人以一种奢侈而且亲密的方式截肢空气的支持力，然后他以一种不同的方式截肢他自己，以他自己的自身的认同，并不只在他的皮肤范围内，然后他能够跟随着进入他形体四周的空气，而以一种已经遗忘的原始感官的经验感受它跟大气合一。所以我们一般悟道的人都可以出体，然后都可以气化，或甚至于人坐在这边，但是他可以神游到其他地方，因为他跟大地是可以合一的。这样讲，如果你的我们说觉性，觉性不在身体吧，觉性当然不在身体啊。如果觉性在身体的话，或你以为你的眼睛才能看得到东西的话，那么所指四字怎么说，对吗？那怎么有可能说隔空气把一些资料隔空气传递？比如说我们说的100只猴子，猴子这边写到的东西，它隔空传它的技巧到本岛几百里外的本岛，所以知识是会传递的，而且是隔空传递的。啊，这是企业家他们所做的一些发现嘛。所以，假如说你的意识、你的觉性并不在你的身体的话，那么你的觉性当然是在梦世界嘛。那既然是在梦世界的话，那你想想看，你自己的身体可以跟大气合而为一耶。我们的意识，我们的觉性不一定在身体，我们的觉性可以在所有任何一个地方。所以一个悟道者，一个完完全全了解物质实相的人，他可以把他的觉性不放在身体，他可以把他的觉性放在不管什么地方。我们呢，这样是不是叫做神足通？是不是在佛教里面说的神足通？那什么叫神足通？难道悟道的人会很快走路吗？不是，悟道人他把他自己跟大气合而为一，把他跟大气合而为一的话，那么就没有空间可言嘛，因为他根本就是大气里面。我知道 Angelica 有一首歌啊，我蛮喜欢的，就是I am the sky, mother. 好，那首歌蛮好听的，就是我是 sky, 我是天空，妈妈，我是天空，哎，这样子。
你说他把意识放到任何一个地方，是不是就是说他如果想象他现在是一片云的话，他就是有云的意识，然后来看着大地。
你的想法造成你的感知，懂这意思吗？你的想法造成的感知，你之所以有感知，你的身体会有感觉，是因为你的想法所造成的。而这想法原来的想法是从我们梦体来的，那你对你身体的感觉，比如说我觉得我老了，这个想法会造成你的感知是老的。你觉得我没有办法品味什么东西，比如说我看到臭豆腐，我觉得这个很臭，那么从此以后你看到它，你是没有办法品味它的。好，你快乐或你不快乐啊，你就是说啊，我很能够感受到男女之爱，那仍然是你的感知所造成的，你的感知造成你身体的状态，你造成你的身体对事情的了解，是你的想法造成你的感官， 你假如对这件事情有不同的想法，你再去品尝它，你的感觉上是不一样的。所以你的想法造成你的感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那既然是我们的想法造成我们感官的话，如果我们的想法跟云在一起，我们会知道云的，我们会跟云合一。三年看山，三年看树，四年看山，五年看大海，是不是？就是以前在修那个，对，因为你跟树合一，你跟山合一，你跟海合一，所以山是你的一部分，你是山的一部分。那当然，我只能讲说，除非你做到这一点，不然你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好，有人会跟狗相通，那我们的 Stacy 是跟他十一个月的猫相通，他说他的小女儿，对吧？好，你跟，对，你跟某一种动物合一，那他的感觉你就直接感觉到了。你爱一个人，你可以看他一眼就知道他的需要，你可以看知道他的感觉，因为是你的想法造成你的感知，你的想法造成你的感觉，因为你的想法，所以你有这个感觉啊。由于你有这个感觉，所以你有经验。所以以前呢，在梦体的时候，或者是早期还没有很明显的时候呢，我们是可以跟大气合一的。那现在的道家都在修气化，好，黄律师来每次都说啊，我什么时候可以气化？他每次来都这么叫嘛，哈，他说我什么时候可以啊，这个气化变以大地合一，然后蓝木沙就是气化嘛，哎，它跟风合一。
他们就是原始的感官经验感觉。
对，我带很多那个蓝木沙的书回来啊。就是那个叫百宝书，对，那你们如果要的话就跟 Stacy 要。那附带的讲，他说这段时间最高级最有创造力的精神活动就是最强的梦的特征。各位，那你如果在你的人生当中你要有最高级最有创造力的精神活动，要怎样使用你的梦境？各位朋友们，我不是乱讲话哈，对清明梦的了解是很重要的，因为醒来醒前睡前的这段时间是创造力很辉煌的时候。那这里他跟我们讲说，最高级最有创造力的精神活动就是最强的梦的特征，你怎么样去使用你的梦境？因为梦的活动比实境快嘛。好，比如说我现在结婚了，那么我想在品尝跟别人谈恋爱的感觉，我在梦境最快嘛，没有人知道，也不会幻化。好，可能一个晚上跟好几个人结婚了。我有一次我是梦到我当美国大兵，对啊，那当美国大兵在梦中比较快嘛，到实境比较慢，因为在实境很麻烦。
那为什么以前你看他说人的梦境远比他们醒来的时间长，那醒来只是为了要，
因为他的创造力状态。
再补充，那为什么现在是要叫我们那个睡四个钟头就要起来？
对，他回到梦境了。
对，那为什么只睡四个钟头？那动物为什么需要冬眠他那么长的时间？他起来只是为了要，
没有，你我这样他说睡四个钟头的意思是说，你睡了四个钟头，然后就回到梦境里面，把梦境的资料又，就梦境的这个状态有做两件事情啊，一个就是修复自己的身体，第二个呢就是补充内在的资讯，好，补充内在资讯跟补充能量。那假如说你不断在补充，比好久好久不补充要好很多，因为你好久好久不补充的话，好，就好像花不浇水会枯掉。假如你了解这一点，因为赛斯有讲一句话，好像在忘了在哪一本书，应该在心灵本质上讲一句话，他说如果你有一整天一分钟一秒钟都没有睡，那么你就会死掉。
那如果睡很长呢？那他跟上面解释他们睡的长时间很长，
睡很长没有错，睡很长你是在梦境，在梦的创造力里面。可是你知道吗，我们为了要培养白天的实习展开的经验，我花很多的时间。他告诉我们说，一开始的时候他去创造一个身体在那边，他创造出来了， 啊，他很宝贝他，他就是说大部分的时间他都是在睡觉，他在创造力不断去做创造，然后醒过来，哎，赶快去补充他的体力。为什么？就好像你家在养一个 baby 一样，你可不可以把早期的人类当作是人类的 baby？ 那人类的 baby 的话呢，他睡的时间比较长。那我们人类的现在的 baby 也是睡得比较长，对吗？为什么？因为他肉体的状态慢慢形成，我们说意识在肉体的焦点很少，但梦境的时间很长，所以 baby 大部分的时候都在睡觉。那你不要以为他 baby 他什么都不懂，没有， baby 在这个睡觉的当中，他不断在补充他的一些信息。
那动物冬眠时间很长，所以他们的进化会很快吗？
因为动物，我们讲说在意识体里面去创造实体，但是所创造实体它有它演化的一个课题。比如说一只猴子，它再怎么样聪明，它就是一只猴子。我们说那个是叫层次观，所以层次观的意思就是像金字塔形，每一个生物它是有一个我们说它的位阶。好，比如说细菌，它就细菌，蚂蚁它就是蚂蚁。蚂蚁不会说进化得很快之后蚂蚁会说话，然后蚂蚁会跳舞，然后蚂蚁会来跟你上电脑，不会，因为蚂蚁就是蚂蚁。但是你要知道，我们之所以有人的这样的一个形式，是从底层慢慢慢慢进化成现在人的形式，是这样进化上来的。那所以进化上来之后，原来那个部分你不能把它砍掉，一砍掉上面也会崩塌。你爬到十层楼把两层三层的砍掉，上面不是塌下来吗？所以你看物种的演化，你不管再怎么演化，最基层的那些生物它基本上是不会毁坏的，它还是不会毁坏的。因为你要把整个地球的生命当作是一个人，如果你把地球的生命当作一个人的话，那最后会思考的那个比较我们说会应用思想力会创造力的，其实是我们说的人类。那人类呢，一开始的话就像我们说的 baby 一出生一样，他其实大部分的时候是在睡觉的。那如果人类的 baby 一开始出生出来睡觉的话，早期人类在睡觉并没有什么不对啊，应该蛮对的啊。因为他，
那如果人像会冬眠，
就
是在胡思乱想，如果人像动物一样会冬眠啊，现在这个状态是不是就会变成更
进步？是不是？没有，因为我们的意思是说，他其实他这里到了下一章，他有提到说，我们创造一个肉体，然后我们一个内在，那肉体跟内在之间呢，它有一个叫做心理架构，而这个心理架构呢，它必须要像橡皮筋一样快速的往内弹跟往外弹，因为内外之间它立刻交流，所以外面的部分的成长会比较快，你内在信息在了，那prototype 的那个演化过程也过了，欸，梦时期我们已经过了，我们已经可以用想法在意识里面去创造我们人会创造会思考的这样的一个生物了。这个会不会太枯燥了？
不是，我
在被我绕昏了吗？
不是，我因为我一直
在乱跳。
对
，OK， 没关系，你跳，因为这个叫橡皮筋。所以呢，他告诉我们说，重点是在于你的想法很重要，而且梦境的使用很重要，因为最强的精神活动是在梦境当中。人得到知识印在肉体的脑袋里面，现在所谓的完全无意识的活动，包括什么身体的机能啊、环境的温度啊、环境的关系啊、平等的温度啊，以及他经常的内在改变，当意识单位借着梦状态把它们转移成内在知识的时候。把内在知识转移成实质的形式，就是我们说做梦的好处。你看哈，我们刚刚不是讲过吗？一个人能够操纵自己的身体的部分真的很少，你可以把手举起来，可以把脚举起来，可是我们的器官怎么运作，我们的血液怎么运作，我们的呼吸怎么运作，我们脑袋的某些这个神经连接怎么做，我们完全不知道，我们真的完全没有办法控制，而这些控制它事实上是梦体在控制的，是我们那个不随意的部分在控制的。那当然以之前的一种说法是说， 我们这些不随意的部分是我们的思想在控制的，信念在意识心里面控制的，这是赛斯很明确的一种说法。我们的意识心所持有的那个信念在控制我们的身体，那它怎么控制呢？就是梦体在控制的，由梦体在控制。所以我们每一天为什么一定要睡觉？因为在这个时候它帮我们维持身体的机能，帮我们维持环境的关系，跟我们维持平衡的温度，然后保持内在的一种改变。这些改变都不是你自己啊，为什么你能做到？你说 DNA， 但是事实上 DNA 它是随时哦，你的 DNA 并没有 DNA， 是我们说假设是 DNA 的话，好，它是有不变的程式，对不对？可是它不是不变的程式哦，它是不断在 interact， 对不对？一个马上的对应嘛，都是一直在对应，一直在对应。你的状态怎么样会变成怎样，什么样的怎么样变成怎样，它是一种对应状态，它并不是个单独状态，所以它不是 DNA 来的。所以你的身体是有东西在照顾的，你的荷尔蒙是有东西在照顾的，那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说
信念也是假的，
信念是想法。那想法的话，既然我们的梦体是由想法造成的，我们的梦体是想法造成的，刚刚我讲过了嘛，什么叫梦世界？梦世界就是念像世界啊，在念像世界里面它是一体的，可是你把念像的那个念像的想法呢，极为一小部分变成你的思考里面的东西。
信念是假装的东西
哦。信念当然可以是假装的，你可以改啊。
不是你。
什么叫假装的？讲清楚一点，没关系，你可以尽量问。没关系，你尽量问无所谓。
太多疑问。
没有人不会做梦，是你不知道你在做梦。你对，因为你没有觉察你在做梦。但是人哈，假如你睡觉的时候，你经过一个仪器来观察你的话，你有眼，只要说快速眼球转动起，那就绝对是在做梦。
猫跟狗都会做。
对，眼球会动。好，那你但是你醒过来哈，你就完全忘记它，因为你的为什么我们会那么吃亏？因为我们都不记得我们的梦。你知道我意思吗？可是如果你现在开始觉得说我是在做梦，但是我都没有记得，我以后要记得，那你就会对你的梦有所觉察。那你要问我的话，我以前我会告诉你，我从来不做梦的，因为我睡觉的时间大概只要半秒，我一躺下来说睡就睡了，不管什么环境，所以我醒过来就醒了，所以我完全不记得我有做梦。但是我有没有做梦？当然有嘛。而且不但做梦，还做很多。一个人最少在一天晚上最少做七个梦，最少七大梦。但是我们说做梦是怎么做的，你知道吗？并不是你去那边去做梦，不是，是你先到信息场。比如说我们现在从阿尔法波、贝塔波进入阿尔法波，阿尔法波慢慢到德尔塔波、西尔塔波，到最深层以后，回过头来按照那些资料，在这个地方自己形成梦境的。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吗？这是我们在灵魂永生上面有写过的。好，这都一点都不矛盾的，因为它事实上这个整个从你的内在跟外在，它三个东西是一体的。你的外在自己的身体，你的身体绝对不是你，因为你的意识会离开身体，然后你的梦境，然后再来就是你的不是梦境了、就是我们说内在自己。那其实他提到说你的内在自己，它是先形成一个梦环境，我们说的梦环境就是我们说念像环境，然后你有一个在之间的一个我们说的自我的心，我这样的一个想，比如说我叫瑞芳，我叫 Kitty， 这是我这样子，这有点深了、但是假如说你了解这一段的话，而且彻底了解的话，真的是你少修好多年，你很多禅修你真的不用去了啦。像我们在佛教里面提到说问我是谁，那其实很早很早以前的教导都一直在问这个问题。为什么问这个问题会很有效呢？因为当你在问他的时候，你开始起疑之后，你就会发现他思考的那个自己呢，后面有一个自己，你会发现那个间隙，你一直问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间隙会突然间蹦出来。你现在问当然会觉得说傻瓜、我是水，我是翘死了，我是水，我是翘死啊，我是水，你这是神经病嘛，我就是翘死嘛，对，你会觉得自己好像神经病。可是你不断这样问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说那个起疑它刚好会推动一个东西，就是它会把你的观念跟你的内在合起来，原来我不是 我现在外在的自己，我是一个内在的自己。你一踏到那个地方，一看到那个地方，好，那个就是我们说的悟道经验，并没有那么容易的，真的。有一个印度的大师哈，他写了一本书叫《回到自己》，哎，应该也是克里斯纳穆提的老师了。这个人他的教导哈，他就是这样在教的，就是你不断问你自己是谁。对，哎，那个人的名字，我今天的 email 上有写了。对，那个叫拉玛纳马扎处，你不要小看他哦，哎，因为我们可能对他不熟，他是个印度的圣者。嗯，因为马扎处这个翻译不是很好，所有的东西杂七杂八的凑在一起。
书是他写的。
对，回到心中，可能你现在买不到了啦，啊，那。有兴趣的话，我有一点资料可以播给大家参考，这样子。但是这种思考方式，我觉得值得大家参考了，因为你绝对不是你以为的身体啦。假如你是你的身体的话，那么你就要开始担心，因为你现在已经中年了。但是你不是，因为我们的身体是由我们的内在的心念所创造出来的。但是事实上我们内在心念一直都跟我们在一起，啊，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就换一个角度来讲，就是神一直都是跟你在一起的，这样子。我们要不要来切蛋糕再继续？所以他这里提到，他说哈，借着做梦，我们把内在知识转译成实质的形式。梅华，这太重要了呀，你把内在的知识，神的知识转为实质的形式。他说借着做梦，借着做梦把内在的知识，什么叫内在知识？神的知识，万有的知识，转成物质形式。好，借着做梦把内在的知识转成物质形式。那你要有任何物质形式，你要到哪里去 request？ 除了祷告之外，祷告会有效，因为祷告仍然是一种 request。可是梦境里面先去组合它，借着做梦状态，把内在的知识转移成物质形式，这就是做梦的好处。我们暂时停在这边，切个蛋糕好了。
猫之前呢，我绝对不会梦到猫，或者是梦到它。但我养它之后，我隔一天就会梦到我的小猫在我的梦里。为什么这么神奇？
你的小猫在你梦里会做什么？
它变成是一只老虎。
猫跟老虎一样。
进了猫的意识里面。
1234567890。
进了猫的意识里面，所以
因为不认识它之前，我就不会梦到它。
看大部分都是22块的，我想说你生日嘛，所以我就买贵一点31块的。我不知道啊，反正我就看贵一点的啊。但是我知道那黑有些那个黑的巧克力的啊，20几块而已啊。是吗？这也蛮好听的哦。那就上课啦。
放暑假了，很好，被我找到了，
真的真的，
在 YouTube 上面，你就打祝你生日快乐，嗯，然后你就看看刚才那个小松鼠，
小松鼠出来了。
那个是在 YouTube 上找的，没错啊，嗯，
超级好听的，好可爱。
那
这
是迪斯
麦
做的噻。
对。好吧，那我们就继续上课了。
继续。
到现在为止有没有人要踢馆？
踢馆？
还是有什么想法？
连踢馆都敢踢馆？
都满踢到空床
血
了，
吓傻！哎呀，
还疑问一大堆，
眼睛都看不懂。赞美的不得了，他写河谷与山岳及其居民一同把他们自己梦进了存在与共生状态。
对，你去想，
写起来就像梦一样。
对，可是你去想哈、哦，假如你是在 internet 上的话，是不是有人会先见过，比如说大的枝干、小的枝干，然后是什么国家，是不是河谷与山岳？所以，假如说你在一个网络的世界里面，你是不是也一样要建构我们说的啊基础作业，所谓的基础设施？那基础设施之外，才会有一些在慢慢在里面去做很多的架构这样子。那这是给我们一个概念，就是说这个世界没有什么东西，只有想法而已。这个世界是由想法所建构而成的。那在一开始的时候，是由我们的内在自己，因为有意识的关系，所以我们意识状态会产生很多的想法，但这个想法不一定要物质化，因为那个想法只是想法，就好像我们现在的脑袋里面想法只是想法而已，并不一定会物质化。那但是呢，因为想法很多很多，然后就一直有很多很多的想法，越来越多的想法，越来越多的想法，就好像赛斯在讲说，在我的世界里面，你想什么，环境就变什么。很多人说人自杀最恐怖的不是自杀本身所造成的痛苦，而是一旦你想到自杀，那自杀前景的那个，从自杀之后的那个状态呢，它都不断被你回想起来，然后这个情景会不断的重复这样子。他说这个地方在恐怖。那一个人死的时候，
那些人已经走了以后，
对，我们是想法在造成的，走了以后的他肉体是没有了，可是想法仍在啊。一个没有肉身的人，鬼啦，哦，一个没有肉身的，比如说我爸爸妈妈他们走了，那他一定爱他的孩子啊，所以他有的时候会来关心一下孩子，或托梦或什么的啊。那假如说他当了没有肉身的人之后，他仍然有很多想法的话，那你知道吗？在物质的想法跟在梦世界或者说在灵界的这个想法的话，好，是不太一样的。因为在灵界，你一有想法，他想法就立刻实现了。你看这个比较起来哈，你稍微比较起来，从你曾经有过的想法当中，你去把它归类一下。怎么归类呢？比如说人出体的时候，是不是也一样是在一个类似像梦境的世界里面？它是不是可以飞？是不是环境变化得很快？人在出体的时候是这样，人在做梦的时候是这样，人在拼死经验的时候是这样子。一个人如果在拼死经验的话，他
濒死经验不是拼
死，
差很多。
濒死经验，濒死。兵马俑是那个兵吗？
同样的
兵，濒临死亡。
因为拼死是不想死的意思。
OK， 我们在拼死经验的时候，是拼如的拼。啊，我们在拼死经验的时候，这有时候就是很别扭嘛。
是
B
的音，濒死经验，
冰啊。
濒临死亡，
来一个老师，来一个中文老师，真要命。
不错，不是平常没关系，但是意思是相反的、啊。
OK， 好，在濒死经验的时候，
对，100分。
好，在濒死经验的时候呢，其实你也是一种梦世界的状态。不给我讲话的。好，也就是说，你看哦，那个你在。 那个境界的时候，你的想法、你的景象跟你所看到，比如说你可以看到屋之外的东西，那一个濒死经验的人跟一个初体经验的人是不是一样？
其实濒死的人就是初体吧。
对，就是初体。
像那天那个老太太，她告诉她说，在那个病房有人在写信给她先生，那个、就是她就是因为濒死，她才会有这种初体的。
对，但是在出体的时候，那所谓的出神或出体，比如说我们睡觉的时候会出体，对不对？那一个人打坐也会出体，所以出体、出神、做梦、濒死，或者是说恍神、白日梦，其实他那个情况都是你的意识离开身体，而在一个想法的世界里面。去想想我这个问题。当你不在你的肉体里面的意识状态的时候，你是在一种濒死状态，或者是一种出神状态，或者是你很专心，我现在研究这个艺术很专心的时候，其实那个脑袋在挥哈的状态也算是我们说也是在类似像出神状态。那只要是在出神状态，你就不在肉体状态，只要不在肉体状态，你就在用我们说的梦的内在知识。你很专心的时候，你也在那种状态，也是在利用你的内在知识。所以你要怎么，因为我们的人生创作，如果你纯粹用眼前知识的话，你只能创作眼前能够把握到的。可是如果你可以用到内在知识，那你怎么用内在知识？梦境是一个内在知识，我们提过那么多创造力的方法当中，有多少是用梦境的这种做法。好，因为我自己是从事创造力工作的人，所以我很清楚什么达利华啦，什么爱迪生华啦，或什么那个叫做达文西华啦，这些东西都是利用那种意识转接的这种方式。好，所以意识转接，当你不是在你的肉体状态的时候，那你其实你的意识状态就回到了我们说的想法的世界。那假如说你的想法可以不断的伸缩，我在肉体，我不在肉体，我又进肉体，我也不在肉体，那这样不断在伸缩的状态，那你以为你的意识是什么？你以为你的意思是什么？我眼睛看到是因为我用我的眼睛去看到，可是我梦中并没有眼睛啊，因为我梦中我根本没用我的眼睛，可是我看到，而且看到呢，不但可以看到现在，而且看到眼荒的东西。我没有用，我初体没有用眼睛吧？
可是还是照样看得见。
对，所以显然的话，跟肉体感官是没有关系的，想法本身带来感知，想法本身带来感知，去好好思考这一件事情。然后既然你的想法能够带来感知，那你怎么想就可以直接应用你内在知识。
想法本身带来，
我对这个事情感觉真好，我爱上了这只猫，我看到猫，天哪，我连做梦都跟猫在一起。我爱上这个人，天哪，我的感觉全部被他启发了。我爱这个花，我爱吃巧克力。当我对一件事情感知，我有这个爱的想法的时候，我这个爱的想法会启动我的感知。好，那我有恨的想法，本来这个人爱得要命的，我现在开始产生一个恨的感觉的时候，恨的感觉会带来恨的感知，然后你看到他，你的感觉是怎么样？恶劣的，不是吗？所以想法本身带来感知。好，那想法呢，这宇宙它事实上就是一个想法所构成的。你以为的我们说的这个念像世界或梦世界的话，或者是说我们说信息场世界的话，它就是一个想法。信息场是不是想法？什么叫信息场？什么叫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就是信息场啊，就是网站啊，就是网络啊。那可是我们在什么时候会接触到我们的内在信息场？Anytime， 只要你不在你的肉体的状态，就在信息场，不是吗？ Anytime， 不管你在什么，你在祷告的时候，你虔诚祷告，祷告到一心不乱的时候，你进信息场了。你打坐打到一心不乱的时候，你进信息场了。好，爱到入迷的时候，你一样进入信息场了，所以会有心电感应的能力啊。好，然后对一件事情你很执着很专心的时候，仍然进信息场一样。当你的信息，你的这个感知状态不在你的肉体的时候，就不用身体感官，你用你的内在的能力啊。但是因为内在能力本来就是所谓叫做内在的意思，内在自我的意思就是我啊，我就是你的内在自我，是不是？我是啊，身体是你啊， 意识是你啊，内在自己融染是你啊，这样子，这样有意见吗？还会迷糊吗？不会吗？所以为什么我们人类一开始的时候，在还没有演化人类之前，我们不是在讲说是人类进化是按照猴子慢慢进化成人啊，这是科学家的说法，事实上不是嘛，是已经演化到猴子以后，在猴子的这个当这个条件当基础，慢慢在梦的在信息场的世界想法的世界先开始演化，演化到说哎，吃一百年身高还是那么高，吃一百年不但会高还会矮一点啊，身体不会胖胖到哪里，反正就是那么胖，全世界最没有办法长高长胖的就是人类，除了人类以外应该也看不到什么其他东西是这样是长不高长不大的啊，因为这样比较适合于演化，灰鸡比较好弄座位，来了一只恐龙怎么进灰鸡。OK， 所以啊，这就是我们说在梦的世界，我们慢慢用各种念像的方式去实验我们自己，实验到好了以后，我们才推出一个宝贵的小 baby， 人类的小 baby。那在这个状态呢，它是在大部分的时间是在睡觉的，只有硬动动的时候哈，或者是说喂奶的时候，它才会稍微身体动一动。一直到这个 baby 呢，这个人类的 baby 慢慢从这个意识的焦点慢慢集中在身体以后，那么梦越来越少，梦越来越少，梦越来越少，到后来呢，梦大概只占人类的活动的四分之一嘛，三分之一了，哎，八个小时，我们一般说八个小时嘛，对。所以他说哈，这些非常复杂的活动都在梦中为人所学习跟锻炼。你今天要打网球要打得很好，在家里拼命练拼命练，要打高尔夫球，很多人我看有的时候参展都看很多人在那边推啊推球推球，对不对？那叫锻炼嘛。那你在梦中不断锻炼自己，锻炼自己心智，锻炼自己的身体状态，锻炼自己不要这样被五十肩这样，好，锻炼跟学习。那然后呢，以你们的说法，人类开始跟其他物类呢，才慢慢转醒到物质世界。那个 baby 慢慢在梦中开始练习，练习要差不多了，然后都能够应用我们的五种六种内在外在感官的，所以他才转醒到世界，然后开始发展我们的这个外在感官，眼耳鼻舌身意六种。好，那这样的话呢，跟时间跟空间就更精切、更微妙的相接。那但是呢，人仍然睡梦跟做梦，睡眠跟做梦，好，但我们还在睡眠跟做梦，因为在那个状态哈，他仍然牢牢的连接着他自己的本体，以及他所知的宇宙本源。你看哈，这就是个连接的概念。我们有一个本体，本体连接着我们的存有，存有连接着梦体，梦体连接着我们物质世界的自己。它一层连接一层，一层连接一层，一层连接一层，就像网络，你的个人的部落格连到一个 Google 连到一个更大的这个国家网站，再连到后面的我们说 administrator 专门在控制网站的，然后再往后连这样子，好，它是一层连接一层的。那上个礼拜我们提到嘛，一般来说，我们当我一个人，这个东西就是最珍贵的，每个人都不一样，都有个人的部落格。好，当你部落格不想玩的时候呢，那后面只好接手嘛。接手的人，如果说你情绪很低，就是卡音嘛；情绪很高的话，就接到高龄。所以它是这种状态，因为你本来就是由内在所推出来的外在化的自己啊，你怎么会放掉自己不干了呢？哦，老天爷把你生下来，我们说老天爷就是你的内在自己了哈。老天爷把你生下来，结果你不干了，那老天爷只好接手啊，不然要怎么办？就高龄低龄嘛。好 OK， 人梦到他自己的语言，他梦到如何用他的舌头形成字句。请问各位，你在梦中哈，我记得很多人在讲哈，比如说我的朋友他讲说他到华国住旅馆，然后他说他跟那 waiter 讲了什么话，然后后来怎么样怎么样讲一大堆故事。那我问他说啊，你会讲华国话？ 他说，哎，对哦，你讲这个问题我没有想过，可是我讲话他都懂，哎，你在梦中所讲的话好像都懂，然后你没有学过英文，你的嘴巴还讲叽里呱啦，你好像很会讲英文，对不对？我当时听过 Stacy 讲过他的这个学英文，他说他在梦中，然后他就很会讲英文，可是一醒过来，英文都不会说。
刚刚来美国都不会听，都不大会讲，但在那个做梦的讲梦话，一直讲英文，
他讲得很流利哦，
我不
讲，他自己还很爽很得意。我在梦中讲英文可讲得好嘞。对，因为在念像的世界，
你是记得的，在就是你 recall， 你记得你梦里面是这样。
没有，因为我像说梦话，因为我自己听到我在说梦话，所以在讲英文。但是事实上，我那时候根本不大会讲英文。
这是醒着的耳朵还是梦里的耳朵？
不知道哎，因为那时候没学赛斯。
不过我们现在讲哦，以赛斯的角度来看，你在梦中你跟狗猫讲话，你跟什么东西讲话，跟万物讲话是不需要语言的，人跟人之间的讲话是不需要语言的。好，你梦到一个外国人，你跟他讲话好像就很自然，你不会去想到语言的问题，因为在心灵相通的这个信息场里头是不需要语言的。所以为什么除了人之外其他的动物都不需要语言呢？因为不需要语言，真的不需要语言。像我家最近好多蚂蚁，我就不晓得那蚂蚁怎么告诉他哪里有糖吃，不需要的，因为他们就自动有方法吧。嗅觉除了嗅觉之外，他会一只通知一只，然后会带来一大群，对不对？ 他怎么讲？蚂蚁碰到另外一只蚂蚁说，来来来，我带你去有个有糖吃的地方，在那边开 party， 会吗？如果你是蚂蚁那么小，然后如果你看到一个蛋糕或一个掉下去的小蛋糕屑，你说那里有一个糖山好大哦，我们赶快去搬吧。你要怎么讲话？先在念像的世界里面是不需要语言的，在心灵的世界里面是不需要语言的。好，那因为我们物质化了，那物质化了以后，我看到你，你看到我，我怎么去表达？我不能说哎哎哎啊啊啊，要不要？OK OK OK， 我要先有 OK， 所以比 O 嘛，对不对？好，但是总而言之，你一定是要有一些沟通的方式啊。那所以这个才产生语言。他告诉我们，其实语言的产生哈，人梦到他的语言，然后在梦中呢，用他的舌头形成字迹，就像史德西刚刚在描述他在梦中讲英文讲的很流利哈，在那个梦里，他练习把字眼串起来，以产生意义。以至于最后能有意识的说一句话。听说孩子在学讲话哈，大部分都是在梦中学的，这赛斯说的啦，对，都是在梦中学他的讲话，啊，不断练习，不断练习，然后他转醒过来，他就开始会讲话，所以孩子讲话速度非常快，对，不见得跟你学的。
那我上次去打坐的时候，有个女孩子，她二十几岁她打完十天坐之后。他会讲法国话了，他没有学过法文，他没有去过法国，但他打完之后，他就开始会讲很流利的法国话。
对啊，信息场相通啊，他接到他的某些，
就是很奇妙，
就是他那个网站，他的部落格接到了别人，
他就会了，他不知道他怎么会的，
但他后来就一直都会
了。好奇怪，他就可能通了那一点了，就通了。
佛经故事里面就有一个忘了他的名字，他一个字都不认识，然后他念法华经，他就用哭的，看不懂嘛，就用哭的，哭完之后每个字都懂了。这是佛经上的记载，有没有这样记载？有吗？燕马老师讲过很多次，那名字我没有记了，但是我相信这是有可能的，因为就是说你以为的你自己那只不过是肉体而已，那你的肉体连接着梦体，梦体连接着你的这个内在自己，那它其实是三位一体的。所以语言升起期待内在的沟通，在内在沟通我们不需要语言，可是在梦中的话我们不需要学语言吧，我们不需要在梦里面开语言课程，但是呢， 当你醒过来以后，人就升起来，期待这个内在的沟通，这是很好玩的事情。你有没有想过，像日本人哈，他到中国人来搬一套语言，而且没有搬得很好，都是一半的嘛，哈，什么片一片的，片假名、平假名、乱假名这样子，哎，可是搬一套之后呢，哎，他可以这一套当中，这一半当中哦，他也能够发展出他们一道语言，而且还蛮美丽的，声音很好听，然后语言的这个复杂性也很好。那搬一半去那边也可以做成文学家，因为你用日语写文章的也得过诺贝尔奖很多个嘛，什么川端康成啊之类的，所以显然不是语言是什么的问题，而是那种情感的表达的问题，对不对？韩国也是一样啊，韩国也是从中国写一些中文，然后加一点自己的创作，对啊，但是你仍然可以用韩文写很棒的这个文章出来啊。所以语言升起来，然后把内在的那个知识来表达。他说在人类早期的文化里面，洞穴绘画跟宗教里有个很大的在这之下的根本统一性，然后因为人是的将内在知识改变成物质的切实性时，他们全是由那个共同的源头所喂养的。这两个东西嘛，一个东西就是在早期的人类，我们以为的那个原始人，他其实有很大的内在的统一性。所以内在统一性就是说，比如说你现在在这个撒哈拉沙漠，那你是原始人，你根本没有那个 GPS， 啊，你也不知道要往哪里去。可是因为有内在统一性，他像蚂蚁一样，他知道方向，他也知道哪里有水，他知道怎么牧。你知道那有多恐怖吗？你现在的人的话，你到那边去的话，如果你没有这些工具的话，你几乎没有办法生存，对不对？比如说在冰山下，爱斯基摩人他怎么生活？都是冰啊，但他就是有办法。那像沙漠里面的人，他怎么生活？原始洞穴人他们怎么生活？他们怎么知道哪个地方有水，哪个地方能够存活？他往哪个地方牧？他跟动物一样，他有他们生存的本能。那因为有内在统一性，所以他知道往哪里走。就好像我说蚂蚁为什么可以找到食物，我们是觉得说它是味觉鼻子好，其实它是内在统一性造成的。好，他知道信息了，他知道所有的资料。就好像你说你如果说你有一个病毒，肠病毒或什么病毒，你去感染那个病毒，那个病毒难道有很多的知识吗？或者是它味觉很好吗？他知道你怎么样能够攻击到你吗？他知道你的想法，然后知道去攻击你吗？不是，因为你的病毒跟你，它有一个内在的统一性。那因为有内在统一性，所以大家能够共同生活。那有内在统一性的意思是你根本不需要透过语言，但是你知道什么地方有什么，那叫内在的统一性。这是第一个。好，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说，那既然有内在统一性的话，那么每个生物你在存活的这个过程当中，根本就不是你的知识在养你，而是有内在的共同源头在喂养的。我们的肉体是由我们的内在喂养的，不是你吃的东西喂养你的，是你在做梦的时候，你的身体不断在修复，你的梦体不断修复你的身体，所以一定要睡觉的原因在那里啊。尤其是那种晚上吃完饭之后啊，能够小睡一会儿，就算是五分钟，那个会是非常好的美容觉。因为那个时间呢，你的内在可以帮你先修复好，好车子先保养，你再出去开啊，啊开一开再回来保养，再出去开啊，所以不断在保养。但是不要说车子开了5000迈了还不保养，那如果是开了5000迈了不保养，就是你等于十几个钟头不睡觉，你在撑，那个叫5000迈不保养啊。但是你就算五分钟多好哦，你就这个车子把它送到内在厂里面修一修，五分钟回来，哎，你就觉得神清气爽了。好像我今天本来是很累，然后牧师在讲道，我就打一下瞌睡这样子，我想大概2秒吧，我自己知道我开始要睡了，然后一醒过来，然后你看到，哦，就这么一个2秒钟哦，我发现我整个精神就恢复了，就这么快。你相信吗？试试看，你就算不睡觉，你就打坐一下， 因为你打坐的时候，你的人慢慢放下来了哈。就算在这种情况之下，你的身体的那个修复也会是立即的。每一季赛斯的话哈，都是经典，而且都是一些很重要的一个你必须要去了解的一个一个教导了。像刚刚提到的说有根本的统一性，那这个意思你自己去想想看有没有可能。然后下面这一句话就是说，所有的物质的切实性都是由我们共同的内在源头所喂养的。你的身体是内在在喂养的，它控制你的血液，控制你一切的东西。不是说你吃什么身体会好，而是你心情好，你内在按照你的心情修复你，完全回应你的。那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你会发现到你根本一点都不需要担心，你是你内在的喂养的小猫小狗，它会把你喂养得很好，你不用担心，你只要去感受它，你用你的身体去感受这个世界就好了。就好像我说的那个印度的圣人一样，他说的，你上了火车，这部火车就是你的内在，他在喂养你，他在照顾你，每个人都有位置坐，你要的就是把行李卸下来，因为行李卸下来之后，你的感觉就很敏锐了。好，而且你每件事情根本不是用你的力量而已，而是你的力量再加上内在的力量，因为所有的事情都是内在在喂养的。好，所以每一季的这个赛事的话，你从赛事的课为什么会那么难念？因为它真的很经典，而每一句话一句话一句话像结起来，竟然有这么多本书。我就换到哪里去了？好，再来哈。那身体穴位维持稳定，起力量和敏捷，而对天气跟地水火风四大互补反应里达成一个平衡的状态。穴位哦，穴位的意思是什么？身体是内在推出来的，然后慢慢建构成你的原子电子，然后开始穴位跟我们现在的环境做一个平衡状态。气梦道那意识心独自无法包含的计算，怎么样平衡呢？就是去做梦，因为在梦中当中呢，你有意识的自己，你无法计算那些东西了。假如你要计算你身体的状态，你根本你就什么事都不要做就好了。所以在睡梦里面，身体学会在其梦中治疗他自己。你只要做梦，身体就被梦中治疗了。梦中，因为是我们说梦的话，就是你的内在的自己。好，所以在那种状态的某些层面，甚至现在的意识的每个部分，仍然对其他的健康跟稳定有所贡献。赛斯从来没有告诉你说你吃了什么大补丸，像我们家的话，天天都在吃那个灵芝啊，那叫什么什么厚的啊，灵芝。我们一切的病都是灵芝治好的，这样子连。
为什么你们家在吃灵芝？
因为我们有一个亲戚，他是灵芝，那个叫做什么？
在制造的，进口的。
不是，他是里头类似像老鼠会的会员吧？
从台湾来的吗？
对啊，什么什么后的。所以我们家什么没有啊？灵芝最多，不买也不行啊，因为亲戚啊。这里牙膏也是灵芝啊，口香糖也是灵芝啊。
这个也真的有用吗？
对我来讲，我是根本你也知道嘛，对啊，对啊。因为我个人是不会相信任何一个物质的东西单位可以疗愈你所有一切的一切的，哎呀，我自己是不会相信这一种。不过呢，我并不会去反对别人啊，你要怎么玩就去怎么玩，爱玩的去玩了。虽然用到我的钱，那算了吧，你爱玩就去玩。我们家是牙膏也是什么厚的那个牙膏，灵芝牙膏，口香糖是灵芝的口香糖，然后，我想应该有灵芝咖啡吧，总而言之全部都，对，灵芝茶那都会有的，灵芝可以治百病的，可以治癌症，可以治所有的病。Yeah.我刚讲的那个不是真的哦，我的意思是，他不会，不见得我不是说会治疗不会治疗，我不给任何意见了哈。 你的身体哈是什么？谁在治愈的？是在梦中治愈的。为什么你的梦可以治疗你的身体？为什么你的梦可以治疗你的身体？我们现在已经市面上很多在讲清明梦的 lucid dreaming， 有好几本了。像我们上次去那个西安大会的那个家伙叫什么 Robert 什么东西的，他也在讲lucid dreaming 嘛。那最近有一本好几个博士一起写的，也叫 lucid dreaming。他们在讲的就是说，你在利用刚进梦的那个阶段，也就是说我们说的 A1 状态的时候，你可以利用那种状态来治疗的身体，就再重的病也是一瞬间就可以治疗好。那为什么梦中可以治疗你的身体？因为它根本就是你自己啊，你的身体本来就是由梦体所推出来的嘛，啊，你的状况本来就控制你 在你内我嘛。而在那种状态的某些层面，到现在为止哈，对我们的身体的健康都有很大的一个贡献。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你们的宇宙演会一个剑拔弩张的宇宙，为什么？因为它根本就是一体性嘛。你跟我是一体的，你跟任何万物都是一体的。我们现在所见到的眼前世界就是梦世界推出来的，它根本就是一体的。那假如说
人间有
那下一章会告诉你，因为我们是接受的品尝者，我们品尝很多的痛苦跟快乐。你如果按照眼前的事情来看的话，你真的无解，因为你看到好多不可解的一些不可理喻的一些痛苦。可是这样讲，如果痛苦给你一些接受，快乐给你一些接受，而这些当中你可以学到很多智慧的话，痛苦本身并不是问题。但是如果你信赖你内在的生命的话，其实那个痛苦会减到最小，因为这个宇宙演灰一个剑拔弩张的宇宙，因为这个宇宙是由梦世界推出来的，怎么会是一体的？怎么会是剑拔弩张呢？对，你是不是可以看到很多界限？比如说你有天敌，那有你的致命伤，有你的罩门，那某些动物呢，它有它的缺点，它一定要留一个缺点，留一个缺点的话，在你的生命的这个混沌过程当中呢，这个缺点就好像你会跌下去的那个 computer game 一样，你当然要设计很多这样的 game， 所以你玩起来才会刺激，而且才会发挥你的精妙的技巧。你在那个困难的点，你要一跳就跳过去了，要注意跳。那如果跳不过去的话，就怎样？我回老家而已啊，也不会怎样。你只是回老家而已，要回到意识体本身啊，所以它是建立在一种各部分怀着爱心的合作上，那个生命是被适宜的，而适宜本身就带来合作的实现。那因为它是一体性的嘛，因为合作性的内在关系，身体的各部分以一个单位存在。我们的身体实在有几十亿个细胞，可是它变成一体，好，那全部都是在你的运作之下。而在那些你出生时就存在的这个一体，就在出生时候就存在了。当你还没有浸染在任何相反的这个文化信念的时候，什么叫浸染在相反的文化信念呢？因为我们现在的信念不会相信我们是一体的，我不会相信除了肉体之外还有一个精神世界，绝对不会相信的。你看眼前就好了，对不对？你到医院，人家就不会去问你的心态是怎么样，只会看你的现在状态。科学家在证明科学的时候，他会告诉你，什么东西有效，什么东西没有效。就是这样子而已，它可能发生一个新方法，比如说什么我们上次听到那个丁山在访问那个创伤治疗法，对不对？他接着说什么眼睛动一动的话，创伤会好一点啊，因为他就学着我们说的快速眼球转动起那种方式，结果这样也变成科学啊，这样还是可以变成科学啊，有这样你也是可以变成科学啊，所以他并不研究为什么眼球转动会对疗伤有帮助，他不去研究这个部分，他并没有去研究，他并不知道梦体跟实体之间的这个交互的关系。好，但是他会由那种我们说外在的形式，比如说你看吃了这个药他就好了，吃了这个药他就比较好一点，他会用这种我们说物质化的观点来治疗你的身体，但是不会去研究我们说的这个意识状态这样子。所以每个物类每个个体跟那个最初 的热爱跟生命的喜欢，把它当作自己的原则。好，因为在下一章里面，三十有提到说，你以为的这个五浊恶世，你以为的你这个肉体的生活，你的些所谓碰到的这些痛苦，他说那是你喜欢的，那真的是你喜欢的，你是热爱你的物质生活，所以你才来的。好，所以当初的那一份热爱，我们刚开始一个物体最初的那个热切跟生命的喜欢，把它当准则，不论哪种物类的每个混质以及它的每个意识，不论程度如何，都自动的去寻求去增加自己生命品质的啊，不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实现的一切。人只要活着，你就有一种动能啊，希望去达到一个品质的一个改善。啊，其实这就是我们说存在的一个意义感跟价值感所带来的结果啊。人活着一定要找意义吧，绝对不能闲下来，一闲下来就开始想说活着没什么意义，时间太多的话就会开始烦恼了，天天在忙的人都没有烦恼。所以他说不管有什么引导你去误解大自然的行动的信念，使得有些生物显得应该受到谴责似的，赛斯的思想跟一般宗教的啊，尤其是基督教的想法的差别，其实在这个地方就差很大了。赛斯的想法是说，哈，你以为哪个人说该受到谴责，下面那句话是没有了。你以为哈，哪些生物应该好好打一下屁股哈，或者把它送到火湖里面去？他说没有了，没有，没有这样。啊，不管用什么方式去引导你去误会大自然的行动。大自然你怎么那么无情啊？啊，然后以万物当刍狗，啊，他说以某种方式，那些古老的做梦者透过他们广大无边的创造力，梦到起过去、现在、未来的所有的生命。你看，你以为的那个该受诅咒的人、该受诅咒的物种、可恶的老虎，那些都是古老的做梦者他所梦出来的，他用广大无边的创造力创造出来的。他会创造美好，难道就不会创造丑陋吗？他会创造快乐，难道就不会创造痛苦吗？这是广无边际的创造力。这些古老的做梦者梦到过去曾经发生的恐龙，梦到现在我们现在存在的跟未来的所有生命之生物。那请问以这个角度来看，有哪个生物需要受到谴责吗？是被梦出来的，啊，
所以赛斯的世界里是没有天堂地狱的吗？他认为是没有。
有天堂，有地狱，有。那天堂跟地狱完全存在你的观念里面，存在你的想法里面。你想法当中有天堂，那么你就见过天堂；你的想法有地狱，就见过地狱。你想法有什么，他就见过什么。就好像你现在在人世间的想法当中，你有什么就会见过什么。如果说你觉得说，哎，我可能是个大富翁，那这个想法蛮确定的，那就会见过那样。你觉得你是个大美女，那么在人生就会见过大美女。你的想法有什么就会见过什么，但是你的地狱跟别人的地狱哦，可能不太一样。但是相同的地狱呢，它会放在一起，所以你们在那边会相见。但是没有地狱观念的人就不会有地狱，没有天堂观念的人就不会有天堂。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台湾的地狱跟美国的地狱不太一样，台湾的天堂跟美国的天堂也不太一样，其他各种族的天堂跟地狱都不太一样，但是他们都进那个天堂跟进那个地狱。如果你看松鼠的话，它的天堂是天堂大门口是用那个松石做的，门口吊了一个好大的松石，那是我看卡通起来的。对啊，松
它的果子那个
是果子，对，松石，对，我这有念错吗？
中国
的，他的天堂就是那个建国而成的，就是松鼠的天堂。那人的天堂，像回教徒的天堂是很多美女，对他们来讲好像美女处女是最重要的，所以炸了九一以后，听说有多少美女会陪他嘛？你看每个人见过的天堂不太一样吧？对啊， 他说呢，这些他们的梦，这些古老做梦的人梦，为了那些会如此不能被释放而进去那些存有打开的时间跟空间的门。你知道吗？我们要来出生哦，是这些古老的做梦者，他的广大无边的想象力把我们想象出来的，而且他这个想象呢，让我们有一个门可以进来这个门里面去玩。这样讲的话听不懂了哈，那我用电脑讲好了。有一些古老的这个程式设计师，他在网路上就设计了很多的这个computer game， 然后不小心让你进去，刚好有这个 game 可以找到了，你就去玩这个 game， 玩得很快乐。一样的意思嘛，这些广大无边的创造力创造出时间空间的门，然后打开了以后呢，让我们这些跑进时间空间的门的人，我们有这样的时间空间的门进来的这个人啊，或者物种啊，变成我们有实体。看清楚了这一点的话，其实你说这是幻象，它真的是幻象啊，它真的是幻象。我那个什么错，那个叫做什么错的印度的圣哲啊，他讲过一句话，他说在深层的梦境里面没有的东西，在实境就是幻象。在深层梦境里面没有的东西，也就是你的意识在往后退到后面，它没有的东西，它其实就在你的实际的人生当中，它就是幻象。
它也是不会存在的。
对，它是不会存在的。对。
这不是有句话讲吗？他说，只有人类能够想得到的东西，实际上它都是存在的。
对，它是存在想法里面的、啊。这是由想法所建构的世界啊。
实相里面。
对，但是如果你看穿了这些想法以后，你就不会受到它的影响了、啊。马扎措大师，拉玛纳马查托，马查托很难念的，拉玛纳马查托。他讲过一句话，他说在内在的在深层的梦境里面没有的东西，在实际上就是幻象，它就是一种幻觉。比如说在深层梦境你没有用到的美金的话，在实际上的美金其实就是幻象，因为你死了以后带不过去的。那赛斯有另外一种诠释方式，他说在梦境里面，在每个实际里面不存在的东西，它就不是实相，它有另外一种角度的幻化。那什么东西在梦境当中是不存在呢？比如说时间在梦境当中不存在，所以时间在物质里面它是个幻象。比如说地心引力在梦境里面是不存在的，所以这个其实它就是幻象。空间在梦境里面是不存在的，所以事实上时间、空间、地心引力或者是很多的状态，它其实是一种幻象。那什么东西是实境跟梦境都存在呢？你的感受，你的想法，你恨的想法，你爱的想法。你爱一个人，你睡梦的时候有没有爱他？有啊。好，你爱你的小猫咪，你在梦境有碰到他，对吗？那个感受有没有把它带到实境跟梦境？所以爱那只小猫咪的那个爱的感觉，它是实相，因为它在两边各种这个次元里面它都存在的。这是很好衡量的一种标准，这是赛斯在早期课大概第四册他有提到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他说呢，从古到今所有可能被切实存在的存有，它其实一直都存在的，存有是一直都存在，没有说因为它以前在或现在在或大一点或小一点，没有，它们一直都存在，而且它们将一直存在。因其特性，一切万有必须以它所有的可能性可以所有的可能性是存在。既然是一切万有，当然是所有的存在可能性都存在嘛。那既然所有的可能性都存在，当然有痛苦、有悲哀啊，有快乐啊，全部都存在啊。所以存在不可能有终结，所以也没有开始。那么以你们的世界而言呢，意识单位同时伴随为力量， 那同时扮演为势力强大的心理存有。所以我们的力量是什么？是我们的意识状态。那什么是强大的一个心存有？心理存有呢？那也是意识单位，把你们世界的种子种在一个有想象力量的次元里面，而这次元会生出物质的实相。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要敢想，要敢伟大，好，要敢做梦，要有理想。因为一旦你有想法，这想法呢，它就会变成力量。想象是一种力量，好，因为我们存在就是以想象来存在的。把你们世界种子种在一个有想象力量的次元，而这个次元就会生出物质的实相。那些存有，我们说刚刚提到说，所有东西都是存有，存有从前就发生，而且是强大的心理存有。那存有呢？他说不是只有你们的祖先而已，是这个世界的意识的祖先，就是大家一起的祖先。那既然是一体性的话，那我们又回到我们之前的那个组合性的思考。当是一个组合性思考的时候，是你在某一个顶端上，其实是由后面的部分顶你上来的。不是因为你很优秀，你怎么突然间生得很优秀，怎么突然间生得很漂亮，怎么突然间你就是那么有创造力。那你这个创造力从哪里来的？妈妈生你来的，妈妈没有那么有创造力。台湾话有一句话叫做拍得出头顺，不是说我这个人会出好笋啊，因为我的名字叫很点，所以要拍点出来，这不是，我没那么坏就是。我讲我的名字的笑话哈。其实我这个名字呢，当时呢，他们是要把我取成刘备的名字，叫贤德。
贤
德。对，因为台湾话很点很点。
哦，
很点。哎，很点很点就是刘备的名字嘛。结果中文换出来就变成不一样的字，像是什么忘忧啊、忘奇啊，啊，什么往事、忘奇啊。你看忘奇在台湾话是说我就随便把你养养，可是中文的名字的话就是往事嘛，对不对？对啊，招娣、九嫡啊，对啊，那是这个有一个这样的故事了，哎。我本来是准备今天是要讲这个894节的，就这样拖拖拉拉两次当一次讲这样子。不过我觉得上个礼拜讲的比较精彩了。结论一下哈，这个世界是由想法所构成的。我们所谓的内在自己，它拥有就是有无边的想法，无边的想法代表无边的可能性，无边的不同的想法。而想法呢，造成我们说的信息场，而信息场我们说的梦世界呢，它造成了我们的物质世界。那所以我们的物质世界说是人是由他的 DNA 来的， DNA 就是一种想法，是 一组固定的想法。可是这个固定的想法以科学的角度来看，我们以为说，哎，那你明明是个固定想法，后来怎么会变？好，比如说假如说这个家庭呢，他生下来就有那种我们说是糖尿病的这个遗传，为什么有些人就没有？所以显然来讲的话，想法它只是一个基础，而由这个基础，我们的内在宇宙，我们的梦世界里面不断靠着这个部分在修复、在疗愈、在改变，它只是一套想法而已。那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那我们在换我们的想法，就是在换我们的人生。我们换我们的信念，其实就是在换我们不同的一种实验方式。所以想法是很重要的。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我们不要小看做梦这件事情。我们以为做梦就是那种啊，反正乱七八糟的、一塌糊涂的、莫名其妙的、傻里傻气的，好，就睡觉嘛，去睡一觉。其实不是，因为我们的肉体是梦体推出来的，所以我们在每一刻做梦的时候，就好像我们把我们的身体交给保养厂，所以我们的身体的意识会被梦体的这个身体意识所修复。同时呢，我们的心智在睡觉过程当中会得到一组完全新的内在知识，由内在知识会转成物质化的这个知识。好，各位 你去思考看看，我今天讲的有很多的部分，你去思考看看，比如说我说的出体状态、濒死状态、濒死吃冰的状态，濒死状态，或者是出神状态，或者心电感应状态，这些东西为什么都一样？有没有觉得很奇怪吗？然后死了以后呢，他在跟你托梦那个状态也是在梦境，那么显然梦境是个信息场，那什么又是梦境呢？什么又是念像境呢？去思考这个问题，你会有一些答案。但假如我们今天讲这些东西是真的话，是假的话对你没有伤害，假如是真的话呢，天哪，你捡到宝了，祝你生日快乐，你从此重生了呀。好，因为你可以把你，既然有后面有人在负责，你为什么不把你的 背包往后面去放？你干嘛背着？你知道我意思吗？我感受由我现在所碰到的环境，因为我的环境是我的想法造成的，我只要面对我现在的环境，去处理我的环境就好，所有的背包都可以丢掉，那个就是叫做生而不有啊。因为不是你干嘛要有，后面有的无而不是啊，你做什么事情有什么关系，就是做就好了。因为你去体验你当前的这个感受，因为后面有一个梦体，后面那个梦体让你背背包啊，让他去背啊，干嘛你自己背，对不对？那为什么后面那个东西要帮你背呢？因为你在一条火车上啊，因为是后面那个部分希望品尝人间经验，所以把你造成一个生命的状态，有一个肉体的状态，而他随时在修复你，他比你更重，更严重的在修复你，更不是严重啊，这个名词不好啊，更尊重的在修复你自己，你知道吗？其实这个结构弄清楚，而且如果研究清楚，而且在每一个关节上，你去掉掉看，掉掉看是什么？谈谈看，谈谈看，对吗？梦境是这样子吗？好啊，想法是这样吗？你可以试试看，有太多的地方你可以做实习课。你带着一组想法，然后你看看会怎样。带不同的想法，你看会怎么样？为什么我一个想法，然后老天爷还真有趣？他比如说我梦到一个白马王子，他就到天涯海角去钓一个白马王子来前面让我碰到，然后不期而遇，对不对？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会有什么事情，然后就有共识的一个状态呢？那显然这个东西它真的是有信息场嘛？那信息场我们就叫念像场。那这样的话呢，你的想法就变得很重要了。那你只要为当下的想法负责任而已，你根本不需要把过去的记忆带着，因为过去的记忆带着的话，你的背包太重了。那你也不需要去担心未来，因为根本这不是你在安排的，不是你在，是按你在安排，但是不需要那么麻烦，因为你只要有想法改变，后面的状态就改变了。对对吗？哎呀，
前你提过，我这有点不太记得，我会再问一次，就说你说像，就说你的身体不是你，你的感受不是你，对不对？你的思想不是你，那你才是什么？
对，你的身体当然不是你，因为你是用身体的人嘛，你的念头不是你嘛，因为你是用念头的人嘛。好，那用我们说的你，那你是什么？很好，这个问题很好。你是觉性，
觉受者，
觉受者的觉性，性质的性，
性质的性，
对，
觉性，
对，你是觉性，是有觉性的自己，所以有觉性的自己创造一个梦境，创造一个梦境之后的创造一个肉体，然后创造那肉体，用肉体带着一个想法，觉性就会产生想法，再有想法，然后有品尝不同的经验，所以你是那个觉性。
那个觉性是随时在变嘛，一直在变。
对，觉性是在变的，对，那。觉性的话，你可以把它当作是灵魂，你也可以把它当作是存有，那你也可以把它当作是意识单位。对，这个问题很好。还有吗？赶快啊，不然我就濒死了。
濒死还是濒死？
被冰棒濒死了。
冰释
觉性造成存有啊，存有没有觉性？其实存有当然有觉性了、啊。
不是，这还有一个。
生日儿童有意见吗？生日儿童。
啊，我现在冬眠，没有
冬眠。冬眠了。
冬眠非常的。
从赛斯这样一路练上来，他其实告诉我们哈、哦，你怎么样有想法？因为想法那么多嘛，那你拿什么想法当你心里面的想法？因为你想法把它当你心里面的想法，你就创造那个想法所产生出来的感知状态。比如说上一节课我们提到嘛哈、哦，你觉得老了以后就没有用了，就单单这样的一个想法，你的眼睛会差。你的耳朵会差，你的体能状态会差，会比较早更年期。换另外一个想法，你就说年纪大了更能够品尝人生的经验，而且感受更敏锐。那这样的话呢，你会跟你一个、非常好的健康的身体喜相逢，这是他上一节课讲的。好，你就说啊，我老了哈，我什么都迟钝了，是，那你就迟钝了，你就真的迟钝了。你就说啊，我都不会有什么样的感觉。OK， 如果你都不会有那样的感觉，那么你在那方面的感觉就迟钝了。你把那个想法从你的脑海里面踢出去，把它踢滚踢出去，踢出去那个想法，再载进来一个新的想法，那么你就会因为那个想法的关系改变你的感知状态。什么叫感知状态呢？眼耳鼻舌身意。然后因为你的感知状态改变了，所以你人生状态就不一样了。好，那以这个角度来看，你根本就不需要担心你存在的任何问题，因为你的存在本身就是意义。为什么？因为是由内在推出来的，因为内在需要利用这样的一个身体的机构来品尝人生。那所以谁在照顾你的人生？除了你之外，联合着内在的强大的信息场，强大的心理架构，那这样的话，你的人生过起来的话是又有力。打个坐就会讲法国话，再打个坐意大利也会了，再打个坐的话，连广东话你都会。上来谁言呢、啊？
所以你们像这样子，你刚有提到说，像那个王怀雪王律师还讲说他一直好像想要气话，我觉得如果说他了解到这个话，事实上他也没有必要去
气化。要气化基本上都来自于没有要气化，要追求那种好像比超人的能力的话，他其实是有一个很强大的一个自卑感所造成的。我就只点了啦，你知道我意思吗？为什么我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因为我实在很自卑，我要让你们看我很厉害、欸，你知道我意思吗？真的内在很充实的人，你根本就知道你是从内在推出来，你就品尝你那份感觉吧，我的先生太太小姐们。是啊，你就是那个结束的品尝者，你的内在自己造成梦体实验过了以后，让你有一个就像个 tester 一样，他把你推出来，用你这样的一套思想方式，这样的一个肉体方式，你只要一个快乐的心，载记着一个快乐的思想，你的人全身会是亮丽的。不要小看我们刚刚所讲的事情，当你把那个重担往后一推，你往后一推就把整个老子的思想完全载入你的人生了。你不会为你现在所做的任何事情感觉到任何愧疚，不会愧疚了，那你的人生是全部亮丽的，因为我根本不担心任何事情，我只凭我的感觉跟我的智慧跟我的爱来创造我的人生，我根本不在乎发生什么事，因为发生什么事都是老天爷的事，你知道吗？你去看拜伦凯蒂的故事蛮好玩的，他是忧郁症到后来没有办法送去精神病院，送到一个食品疗养中心，那他每天都苦到不行，然后有一次他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面，他发现到困扰他的都是他的想法而已。那听说从此以后整个疗养院的人 全部都来问到底发生什么事，所有人都请教他，整个 Boston 的人都来问他，甚至很多邻近的城市的人都远地的跑来问他。他没有学问，他没有任何专业，他只不过是家庭主妇而已，而不但家庭主妇，是发疯的家庭主妇。然后不是，人家是从他的外表发现他整个人都完全亮丽的，你看到他就好像看到阳光，他人的状态是不一样的，只有一个东西不一样而已，就是把背包放下。那你说把背包放下这件事情，对看他的人来讲，认为他是一个开悟者，因为他可以把背包放下，你放不下，你祭奠着以前的爱，你也祭奠着以前的恨，而那个爱跟恨又打架了，所以交缠在一起。可是当前的事情你却没有办法用心去品味，而你之所以出生，你之所以有肉体感官，你之所以有很多想法，就是为了要品味你这个想法跟这个肉体感官所能品味的事情，对吗？啊，你担心什么？你再富有，再让你活个二三十年；你再健康，也再让你活二三十年；你再棒，也是二三十年。但并不是说你这因为这样你就要放弃，而是说你根本不需要背任何东西，把东西上了火车之后就上架吧，就把背包往行李箱一放，剩下的就是我是一个结束的品尝者，我用我的身体用我的想法去创造我的人生，而我在创造的时候，除了我的想法之外，我有我的意识场，我的内在，既然是内在就是你自己一起在创造，而你的想法呢，是你人生的物质处刑，也就是那你要载记什么样的想法进来。你当然可以说是啊，你拜托好不好，你稍微这个实际一点嘛，这个世界多的是悲剧，世界多的是坏事，世界多的是惨案，你干嘛那么乐观？是啊，但是悲观的人让他去悲观，我们可不可以乐观？我们还是可以乐观，因为当你的想法载记的都是乐观的想法的时候，你的人生就不知怎么乐观起来，或至少你还没发生事情之前你都很乐观了，不是吗？有意见吗？想法创造我们人生，想法创造我们的存有，想法创造我们的信息场，想法是我们意识变成第一单位的原因，想法创造我们的身体，想法创造我们的感知，想法载记我们的一切。那你要采取什么样的想法，是吗？ OK， 结束了吧？
两个问题
可以你说。
不知道我没有看错啊？他说以快乐的放纵这类态度去度日，却要保护自己不受生命暗含的威胁之害，又说无畏无惧，在时间与空间里喜悦的放纵自己，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这个他是不是指你自己，他是在指我们说的那个我们原始的做梦者，这应该是下一章吧，
下一节是有一句，但是这一节在那个后面的注释里面，
哦，注释里面哈，他讲的是说我们的这样讲哈，我们的梦世界他放纵的去创造很多的状态，他放纵的创造这些状态，当然有所谓的天使跟恶魔啊，但是如果他没有放纵的去发挥他的想象力，发挥他无比的创造力的话，那么人间就不会有这么多事件了。好，他是在指我们说的古老的做梦者，对，不是指我们人生的这个自己啊。你如果再看下一节就更清楚了，就是我们说的古老的做梦者啊，就是我们的 administrator 造成我们的梦世界，而这个梦世界就是念相的世界，在念相的世界里面，它有无比的创造力，它创造好多又棒又好的东西，但是又邪恶又糟糕的东西，它就是往上生长往下扎根，它是上下一拉，所以这个空间就会很大了。但是各位你要了解到说，你如果看穿了这个幻境的话，所有的天使所有的恶魔它都是合一的呀，它都是心所创造出来的。谁创造的？古老的做梦者创造的，这不过是念相而已，不需要跟念相打架。 只要看到他，你是假的，那这样就好了。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再次说，只要你们受得了我，我是愿意给较长的课的。如果你们喜欢，我愿意一个晚上做这本书，下个晚上做另一本，不讨论私人的资料或其他一般性的问题，或一周两次讲我们现在的资料，不论你们想得出来的任何妙法都可以。赛斯他是一个已经离开这个世界的灵体，他为什么？他到底 what does he want？
Okay.
他到底要什么？
OK，
他为什么要？
你看哈、哦，我们是活在一个不同世界的人。一个是我们是有时间空间概念的人，一个他是没有时间空间概念的人。对一个没有时间空间概念的人呢，资料在他手上，你要多少就给多少，他连思考都不用思考，因为他全部
就是愿意给。
对，这是第一个，就是说为什么他可以一整晚上他不会疲倦可以跟你讲，因为他根本不睡觉啊。而且在赛斯里面他提到说他怎么睡觉，我们睡觉是我们躺下来由内在来修复自己，对不对？赛斯因为他没有肉体，所以他不需要修复自己。你知道他怎么睡觉吗？他说我躲在很好的姿势里面就是我的睡觉，所以他的睡觉是躲在姿势里面，
意识的休息。
对，就是他钻在某个姿势里面，他出神了。
知识还是姿势？
knowledge。
OK, knowledge. 他躲在知识里面
睡觉。对，很难想象吧？他躲在知识里面睡觉。
好过瘾
啊！对，他是躲在知识里面睡觉的。赛斯没有像我这样研究，不会这样回答你的。但是，鄙人我呢，对赛斯的确是有一些研究的哈。
我记得以前好像有看过一个书上，他提说，如果这个地球上没有完全没有地心引力的话，事实上这整个的物质就不会存在，因为它就需要靠这个地心引力把它聚集在一起。
是吗？所有的人如果不在一个舞台上怎么演戏？所以你一定要把人吊在舞台上嘛，每个人都会飞的。对，
吊在这里。
对，你被人被这个地心引力吸住了，所以才会有地荒啊。这是我的地方，这是你的地方。如果我们都飘在空中的话，你就没有地方，这不会你的财产了、啊。对啊，
飘在空中是还有一点地心引力，如果完全没有的时候，这个物质根本都不会
存在。对啊，
物质也不会存在，
你也不会吃东西啊。对啊，
散掉了。
男生要 kiss 女生也 kiss 不到啊，
它已经不成形体了嘛。
对啊，所以变成它一定要地心引力。那地心引力是创造出来的舞台，想清楚了，我跟你讲，其实赛斯课这种课程的确是有点枯燥了，而且的确是有点难懂。可是问题是，你接触到的是一手资料、欸，你接触到是最珍贵的，你在任何地方都看不到的，最珍贵。你用这一套想法想清楚之后，你去看佛经，你去看圣经，你现在所有东西你就懂了。真的，是想法在造成一切，不是想法吗？不然是什么？
我可以问个问题吗？那个
你问十个都没有问题。
那我们就七点下课。
OK。
那个许医师那本书《虚拟一个耶稣》哈，他那本书他主要的观点是在说什么？我就说我知道基督徒很多人反对他，但是我没有真正的去看这本书，但是我是想各位比较简单的说他在说什么。因为我记得大概从去年开始，就是说我在听你上课的时候呢，我觉得从很多地方啊，还有我也从别的地方，就是说开始是这样可以印证出来。圣经里面提的很多的话，事实上如果说你是用它的原始的那个
资料
的话来解读的时候，事实上跟赛斯是非常接近的。
对，
并不是现在那种牧师的那种解读，那种根本是完全错误。
对，
所以基本上他在这个圣经里面他也透露了很多的实相出来，所以这本是一本好书。我觉得它是一本好书，而且对就是说像西方世界他们就是基督徒这些来讲的话，就像是我们东方人去相信佛经，然后西方人去相信那个圣经一样，是对他们来讲，就是说在他没有办法去看这种理解这种书之前的话，他去相信圣经实际上对他是有帮助的。
是，其实圣经讲的并没有错，他是告诉你有一个天国。什么叫天国呢？就是有一个你的父神。那为什么不是母神？为什么叫父神呢？因为母是生你下来的，父神的话是他创造你出来的，所以不是母神，是父神。好，那为什么为什么说要不要体贴肉体，要体贴心灵的世界，天国的世界？因为你的肉体的世界不过是觉受的品尝者， 然后你的任何的决定，你的地质，你的形式，都是神在你心中所做的工。所以你在做什么事情，不是内在在操作吗？所以你这看，那问题是，一些一般牧师的解读会把这个东西，比如说我要体贴天国，哦，我要看天国，然后会把一个东西叫耶稣的放上来，然后想说我是为了耶稣而活的，我是为了要荣耀神，是你是要荣耀神，但是神是什么呢？如果说以我们今天所上的课程，我们不是荣耀神，是荣耀什么？因为神是我们内在自己啊，是我们的内在的神嘛，我们的父神嘛，我们的确是要荣耀我们的神，不但我们要荣耀的神，而且是按照我们神的旨意在做事，这都没有错啊。你用这样的一个语言去换一个宗教语言去看，每个地方都对啊。你是要按照神的旨意做事啊，你要体贴神的心意啊，这就有什么错吗？没有错啊，因为你就是神中创造的接受的品尝者啊，啊，你的立志行事都是神在做的啊，没错啊。好，那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没有一个内外观。其实在下一章里面，好，赛斯告诉我们三个东西是合成一个的，你以为这个身体的那个心，我们的心理状态跟我们的内在的内我，也就是我们的神的那个世界，好了，他说三个东西它是其实是一个的，它只是借着
身体跟心还有内我，是不是
我们有身体，对不 对,
对身体，
我们有一个心智嘛，脉脉在用我们的身体，对不对？那脉常常会放下来身体，因为我们在睡觉就回到父神的那边梦的世界，所以三个是一体的啊，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有错吗？可是没有人这样解释啊，你不敢这样解释，开玩笑，你没有尊贵到说你认为你自己是圣父圣子圣灵啊。但是甚至是圣父圣子圣灵真的是这样，而且那个 God 一般都是复数的，你知道我意思吗？那其实的这本书哈，它主要的观点是在讲，当然它谈很多了，但是其实有一个主要的，整个要翻这个西方世界底盘的哈，它是说耶稣没有上十字架。啊，因为在灵魂永生里面哈，他说耶稣是没有上十字架的，上十字架的不是耶稣本人。对，那但你要问我说，那到底谁对？对，因为你要知道，整个基督教的世界，基督教在现在人类当中，在至少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人类，换言之就是二十几亿人是信基督教的。你如果这样翻的话，哈，你真的会被捏死了。对，因为你把人家最底层的东西翻掉。以基督徒来讲的话，是耶稣上了十字架，用他的宝血遮盖你们，为你们大家而死。虽然耶稣从来没有说过说我为大家而死，你看圣经绝对没有这一段说我是为了你们而死。可是死了以后说我们大家都说他是为我们而死，啊，这个没有关系。但是其实赛斯真正的意思不是这样，赛斯真的意思是说，发生在心灵世界的东西跟发生在物质世界的东西是一样的东西。我们回过头来看，我们在梦境里面所练习跟实验的这观念是不是会物质化，对吧？我们在讲说，我们梦境里面在心灵世界在念像世界里面实习过的东西会物质化，对不对？好，那在很多很多几百年来几千年来，犹太人的心里面就是有一个救世主，而这救世主就是为大家牺牲，因为有一个可以为你的牺牲的人，你会觉得他是对你无比的爱。而这样的人呢，他在心灵世界早就已经发生了，而在心灵世界发生的事情，在所有的犹太人，广大的犹太人，在广大的中东的那一边的人的每个人的想法当中，已经先构筑共构这样的一个群体世在了，所以那个迹一定会发生的。但是它不是发生在实境里面，它发生在梦境里面。那我们会想说，发生在梦境里面这什么意思？其实发生在梦境里面的意思就是发生在念像世界里面，在念像世界里面发生的事情跟实际发生的事情基本上是没有太多两样，你了解吗？所以耶稣有没有上十字架？有，在念像的世界里面，这是赛斯的说法了。那在实际里面呢，他不需要用这种方式，为什么？因为耶稣是个通灵者。那我觉得赛斯的这种说法哈，是对耶稣非常大的尊敬。他干嘛？他干嘛被卖？而且他根本就知道他会被卖。他到那边去以后， 根本也不是卖他人让他受死了，而是他在那边他坚持他是犹太人的王，这个事情出事的，他只要不坚持他是犹太人王，人家就不会把你送去审判了。他只要不坚持我是你们的主，我是大家的，你在这个时候任何的时候，在古代啊，你要说你是大家的主，人家一定把你做了嘛。所以他不会笨到那种程度 ，OK？ 这第一个，他不会笨到，而且他根本有通灵能力，他根本会知道发生什么事。所以我觉得，我不知道赛斯说的对，我也不知道基督教的说法是对还是不对，因为鄙人我在下是基督徒，所以我也不太想要去回抗什么。但是呢，我要这样讲，就是赛斯他真正的理论是说，在念像的世界。因为念像世界，我们刚不是念到吗？念像世界发生的事情转化为实相世界的结果，所以在念像世界就算没有转化的东西呢，它在实际里面会变成我们底层的资料之一。所以每个人的心里面都知道耶稣要受死，每个人都知道有一个救世主为大家而死，而且他是带着 绝对的爱。那我个人不是说他死或不死的问题，你那么爱他死干嘛？然后他三天以后他生前这样干嘛？不是那样的，好，因为你在尼泊尔当有看到好多，他的事迹跟他的坟墓，好，就是后来考证出来的，或者是我们说的爱塞尼派的很多的故事，我这边有太多的故事可以证明他并没有死掉，可是现在问题是在像现在的考古学家也来证明说根本就没有十字架这种东西，在当年。也根本就没有发生过那个事情。我到以色列去考察呢，我整个以色列跑遍了，只有在海边看到那个牧师是那个导游是牧师，他就告诉我们说，所有这个以色列资料里面，只有这个地方有一个比拉多总督的名字叫比拉多，只有这个是符合圣经的，其他找不到任何资料。
因为基督教义它是建立在这样子的一个故事上，就是要有一个。
但是我们要回过头来看，我们必须要摸着自己的良心来看这件事情，就是说事实上耶稣的这件事件，他的确是把一个人，古代的人对神的一种恐怖，那种没有完全没有爱的暴烈残杀的这个神的概念，变成一个什么绝对慈爱的。从耶稣的事件之后，信仰中的神是变成非常可爱非常慈悲，从来就没有再杀过一个人。你如果去看圣经的话，进爱城全省都杀掉，耶利哥城全部都杀掉，除了留一个妓女，因为她是奸贼，除了以外呢，什么鸡啊牛羊啊什么人啊全部都杀掉，房子毁掉。好，那进爱城也是全部都杀掉，整个那个我们说迦南美地的每个城市他进去的结果，结果是全部都杀掉，对吗？美华最知道了，我没有说错吧？好，但是你看一个就是单单一个城市没有招待这些天使啊，当然他说有什么同性恋了，就把整个城市的人全部杀光，连后面看一眼都不行，也变成石头人，对不对？所以变成神对你来讲的话，你不可以看他的面的，看到就死掉了。在以前的我们说至圣所里面，只有祭司可以进去，可是祭司要进去必须要拉着把铃铛，因为祭司有可能死在里面，所以你要把他拉出来，你不能进去的，不可以进至圣所。好，你看神是多么恐怖的，多么可怕的，多么没有爱心的，他可以随时可以击杀你的，甚至摸到那个他的耶柜，一不小心他就把你击杀掉，不管你多好，你知道我意思吗？可是从新约之后，你看不到任何东西是这样的，就算被人家要处死的那个淫妇，他还把他救，他让你回去不要再做就好了。好，所以完全一个不同的心态，从耶稣之后，人对神的观念是totally改变。请问他有没有照顾到几千年来的人类在心中有一个有爱的神？那请问这是人类意识的一个重大的改变？你去看这个东西，但是不要看到底有没有钉十字架，因为我是真的不知道了。 他有没有定时叫我帮他摘？我有没有？
所以徐医师写那本书是因为他在完全根据赛斯书。
他就根据赛斯书，可是我觉得赛斯不是这个意思啦。赛斯他真的要讲的是说，其实我们在讲我们今天的课程有没有在心念念向上的世界的东西，跟实际上的世界是一样的。但是这个是所有犹太人的期望，几百年来上千年来，所有犹太人期望有一个救世主会出生，那救世主出生会把大家拯救出来。对啊，那个没有关系了。我个人是不会这样想，我个人是觉得说你是基督徒也好，你是佛教徒也好，你是什么徒跟我都没有关系，我都尊重你啊，你喜欢怎么徒就怎么徒，我自己不这么徒就好了。对啊，人生的画作是你的，你该用什么颜色去涂你就去涂。对，那我不用这样涂。
因为他这本书我觉得对他也是有一些不利的地方，就是在台湾推的时候。
他在台湾推我觉得还好，他如果在美国来推哈，如果是英文的话，他如果再早50年的话，就有人会被烧在那边。
这个关了没？
还没有。
没关。
对，好，关掉好。